我向来是反对把任何行业无限拔高的。比方说，你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你说医生是白衣天使，所以你教师和医生就该奉献，凭什么呀？我选择做教师，选择做医生，固然有我的追求在，但更主要的，他是不是我谋生的手段呢？如果他不能给我挣了钱养活我自己，这两个职业就没有了。你盲目的抬高这个职业，我就怀疑你是不是想让这职业当炮灰，对他进行道德绑架。我一直就觉得灵魂的工程师、白衣天使啊、最可爱的人呢，这里边都隐含着一种道德绑架。那么你把唱京剧的人戏比天大，老祖宗不能改，让他坚守这个，我认为你就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。唱戏最根本是为什么？为了谋生，为了挣钱。那么为了挣钱，我认为钱比天大，钱比戏大，生存更重要。赵传那个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里边有句台词歌词你还记着吗？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？这是灵魂拷问。其实你别看赵传唱着歌的时候发出了灵魂的拷问，你让他自己回答，让作者我哥李宗盛回答，生存的压力和生命尊严哪个重要？你生存都活不了呢，你的尊严从哪儿来啊？当然是生存的压力更重要了。就在生存的压力我能活下去的情况下，我生命的尊严才抬上来，这才讲到人的追求。你活都活不了呢，你还讲什么追求？所以我说的事很多朋友就想起来，你看侯宝林那个相声啊，大伙儿都说关公战秦琼，那不就是吗？韩复榘军阀，他爸爸老太爷子问你关公戏，关公是哪儿的呀？说关公是陕西的。他陕西人凭什么到俺山东这耍呢？俺山东又不是没好汉，说山东谁有秦琼，让秦琼上来。戏班子没办法，你不按这眼，你不光不给你饭吃，人身自由都是问题。所以这秦琼关公在台上碰上了，俩人互相看着别扭啊。一个你说在汉代，一个在唐代，他俩在台上碰不上啊，所以这才有下边非常荒诞的唱词儿。哎，这位关公唱啊，我在唐来，你在汉，这秦琼的词儿，我在唐来，你在汉，二人交锋为哪般啊？我在唐来，你在汉，二人交锋为哪般？这边关公没招了。叫你打来你就打，你若不打空旷怎么样啊？一指韩复榘的，他不管饭。你虽然这是讽刺的相声，却反映了一个特别实际的艺人处境。你唱戏是为了挣饭吃，那底下这观众需要这个让你演，那你为了挣饭吃你就得演呢。其实这个说到底跟我们现在说的为人民服务，老百姓是你的衣食父母，它没区别啊。你不首先得活下来吗？所以我说这个戏比天大这话，它带有很大的就遮羞布的味道。真正比天大这东西那多了去了，吃饭就比天大，那更比戏大。那么说为什么会有戏比天大这个词儿流传下来呢？它其实是行业的一种自尊、自律、自我追求。你过去唱戏咱都知道下九流，七春八点九吹手，你排在妓女后头呢，那唱戏见的妓女都得叫姐姐，它是下九流。所以这个时候唱戏的叫什么呀？唱玩意儿的。说你今天听什么去？跟我们现在说我们听戏去了，在过去民国说听什么？听玩意儿去了，管这东西叫玩意儿。你就想想别人虽然是拿着娱乐愿意听，可是骨子里看不起你。你想让这个唱戏的人跟别人有权有势的人通婚，万万不能。这都影响到什么了？当年那个宋查理，就宋庆龄他爸爸，那不有儿子宋子文吗？宋子文要跟盛宣怀的家里七小姐盛七小姐结婚，人家盛家老太太就不干，说我们这丫头不能嫁给个戏子人家的。怎么叫戏子？说来可笑，这查理宋啊跟这个孙中山俩人从檀香山回国的时候呢，查理宋是个基督教徒，他传教，他为了传教呢，他拿着鼓拿着那个手风琴演奏吸引大家，结果就被人理解成他是走街串巷卖艺的了。所以盛宣怀他夫人老太太就认为呢，他们家是戏子，宋子文是戏子家的孩子，我小姐怎么能嫁给你呢？你就看就跟这沾点边都不行，就这是真正的下九流在过去。所以说人家瞧不起你唱玩意儿的，那外人瞧不起你干这行业的人，是不是也得像猪狗一样奴颜没喜在这趴着？不是，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。就别人瞧不起你，你自个儿再看不上自己，咱还活不活了？ 所以他要树立一种行业自尊，就是戏比天大，我坚守这玩意儿，这东西能给我挣来饭，那我就得拿它当回事儿，我就得自律，我就得在艺术上追求一种极致，这才能获得观众认可，我才能挣着钱。它是个行业自我激励并且自尊的一种方式。这个戏比天大，而且戏比天大呢，隐含着一种傲气在哪儿呢？这个天有两个概念，第一个戏比天大，天是指权力，就意思我这戏呢要超越世俗的权力，我得坚守我的这种艺术情操。第二个天是什么呢？天理昭彰，循环，就是有些人情道理也大不过戏去。但这两句话呢，在我看基本在现实当中没有可操作性，都是扯淡。你说戏比权力大可能吗？这个戏台里边陈佩斯经常就跪下，哎呀人家拿枪啊，人家说了算的。哎，你要敢说你比权力大，你甭说吃不上饭，命都活不了，你敢吗？你不敢。第二个，这里头我说的天理，所谓戏比天理大也不对。你看说的霸王别姬的电影里边有几个典型的地方，这个程蝶衣啊，就张国荣演的角色，前面有这个袁三爷捧他，就葛优演的角色，就类似戏台里的刘八爷，还有一位捧他呢，日本鬼子叫青木，日本军官。那不是最后呢四五年以后找着程蝶衣作证，程蝶衣说可惜青木死了，青木不死京戏就传到日本了。你想这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汉奸式的话，当然程蝶衣是个戏痴，在电影里他敢说，我敢说现实当中在四五年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敢说这话，你敢吗？什么戏比天大，这时候就狗屁不是了，你根本不敢说这话，因为这是民族大义。你再有梅兰芳在日本鬼子来的时候蓄须明志，我不给日本人唱戏，其实他并不是说坚决就不给日本人如何如何，而是什么呢？我这时候啊，在民族大义面前我放弃唱戏，我唱旦角把胡子蓄起来蓄须明志，就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我不干了行吧。所以你由此可看，说戏比天大，那不是戏比天大，比天和比戏大的他还有民族气节呀，你的基本道德呀，历史大事啊。就像那时候日本人倒了，你再敢说日本人一句好话，但老百姓不把你撕了。所以我说程蝶衣这种事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就像我们前两天看南京照相馆，南京照相馆里边说两个中国人呢拍了日本人行凶的照片，然后就送到外头，全世界知道了，就是骂日本军国主义。你知道那两个中国人真实原型，我记得一个叫罗锦，一个叫吴玄，他俩是把这照片呢藏到了南京一个寺庙里头，后来是一直到1946年远东军事法庭开始要审判日本战犯了，搜集证据，他俩才敢把这照片拿出来给人看。你等这个照片37年南京大屠杀到46年将近10年时间，他俩根本不敢把这照片拿出来，拿出来就是杀身之祸。那这两人了不了？当然了不起，他有他的民族气节，他敢拍这个也敢留下，这掉脑袋风险。可是为什么当时不敢拿呢？你拿出来马上就掉脑袋。所以这是真实的历史状况。南京大屠杀好多的东西传出去，世界范围内在30年代40年代就指责日本军国主义，那是源自于当时的两个传教士，一个叫约翰马吉，一个叫乔治费奇，还有一个大家记不记得德国的传教士拉贝日记，这个事是这些人把东西，因为他们老外有这样的身份，他比中国人可能有更多的自由度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把这些传到国际上，国际上才是痛骂日本军国主义。然后日本接下来从南京杀完这么多人之后，到武汉会战到其他的就基本上没再搞类似南京屠城，也是国际压力让日本军国主义不敢那么放肆的屠杀。所以你说真正的在世界范围之内救了更多中国人是谁呢？那最直接的就是我刚才说这几个传教士。当然我们电影得把给中国人拔高嘛，把这两个照相馆的学徒也好摄影师也好拔到个高度，他们也很了不起，敢拍敢留下来。但真实的是在那十年间他不敢拿出来，1946年才拿出来。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人生存下来我们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。所以你这时候你说其他东西比天大比命还大，在历史的具体条件下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说这戏比天大，我认为是行业那种自尊自律自我向上自我拔高的一句话，他在现实当中想实现这戏比天大是非常非常难的。那同时我们再看他说的另一句话，说老祖宗的东西一个字儿都不能改， 你霸王别姬，你洪大帅就说不行，霸王不能自刎啊，你得霸王得杀回江东，然后再重整军马回来再干，把刘邦打败了。说这是胡乱改戏，没法演了。说这老祖宗东西，对不对呢？不对。京剧从诞生开始啊，它就是不断的改才往前走的，而且改动之频繁，频率之高，改动之大，在很多戏种里都是少见的。为啥？京剧你说它是老祖宗的东西，这个就值得商榷。你看我们说这个孔孟之道是老祖宗的东西啊，中医是老祖宗的，这都可以接受。你说京剧，京剧真正的诞生是什么时候呢？它是当年乾隆皇帝55年的时候，就他八十大寿的时候，他25登基，1790年的时候他办寿，全国各地的戏班啊进京。这进京说原来北京的听的都是昆曲，就太雅了，大家也烦了。那时候你看把昆曲为什么搁在雅位置上，整个的就是文化部门呢把这戏剧分成两类，一个叫是昆曲叫雅部，另一个叫花部。花部就是除了昆曲以外那些乱七八糟的，花部乱弹，你就听这名你都知道带有歧视性。可是呢乾隆皇帝100多个戏班子进京以后呢，徽班有4个班特别突出，三庆班、四喜班、和春班、春台班，这4个班子呢他就开始改动原有的。他本来是唱徽腔的，然后融了秦腔，融了汉调，融了昆曲，融了梆子，把这几种戏揉到一块儿，发明了皮黄腔，京剧才开始真正有。他京剧真正的定型的时候呢，他是在1860年同治皇帝上台以后，到光绪期间这几十年呢，你记得有个同光明灵十三绝吧，包括那个梅兰芳他爷爷梅巧玲、谭鑫培，什么这个程长庚、余三胜、刘感三，这些角儿，同光明灵十三绝，这个时候京剧才开始定型。包括京剧这俩字儿啥时候出现呢？还是光绪2年上海申报给他定，他叫京剧，原来管他叫评剧，就北平的戏剧，还管他叫二黄，管他叫皮黄腔。就京剧这名字，据这个陈佩斯拍戏台的年代呢，名字定下来也不过30-40年，就他不能算什么老祖宗。30-40年时间，你老祖宗可能还死不了呢，你怎么能说老祖宗东西一点都不能改呢？而且具体到《霸王别姬》上，这个戏的前身呢是1918年才有。1918年当时呢有连台本戏编完了，叫《楚汉争》，就刘邦项羽打仗。这里头呢，项羽是绝对主角，由当时的武生泰斗杨小楼来演。虞姬是个配角，由那个时候名气不是那么大的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，尚小云演虞姬，杨小楼演霸王。然后到1922年呢，这个有两个剧作家，一个齐如山，一个吴振修。齐如山大家知道，陈凯歌拍的《梅兰芳》里边，孙红雷演的角色，就傍着这个梅兰芳，给梅兰芳改戏也提供意见的那个人。梅兰芳演叫邱如白，真实历史上这个人叫齐如山，给梅兰芳改戏。齐如山和吴振修俩人重新整理这个戏，把霸王的戏大量的往下删，把虞姬的戏往上加，身段的唱腔都丰富，然后定名为《霸王别姬》。这一下子虞姬是主要的角了，然后是梅兰芳和这个杨小楼合演，杨小楼的霸王，梅兰芳的虞姬，也就是1922年。霸王别姬这戏才定下来。那么你戏台里边陈佩斯拍的年代不也这时候吗？这个戏才刚定下来，何谈老祖宗东西一点不能改啊，这不很荒谬吗？而这时候你的老祖宗都在呢，还什么老祖宗东西一点不能改？所以我说他这句话说的就非常的有问题。当然有人说老梁你不要这个揪住这不放啊，人家可能是这个虚拟化，就是指老祖宗东西要坚守，不一定非指霸王别姬，指这戏里头拿他说事。我说这也不对，因为京剧啊作为一个戏种传下来，说老祖宗不能改是非常荒谬的，京剧的改动是非常频繁的。而且这里头你看不看都什么人有权利改动的？不光是戏班子，拥有权利的人，皇上啊、领导啊、文化部门的主管呢，都可以随便改。而且你京剧界的人说不能改，你敢说这话你还干不干了？要特殊年代你命可能都没了。所以 99.9% 的演员是领导说什么皇上说什么我就是什么，这是真正历史真相。而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，那京剧被改动的简直就经常是体无完肤。 所以我说戏台这里头他为什么这两句话矫情呢？你看啊，他主要冲突，洪大帅不懂戏，烂指挥，让这个霸王成为赢家，陈佩斯领着戏班的这个金老板呢，凤老板呢不同意这事儿。好，那么这里产生冲突，其实他们最大冲突是什么呢？洪大帅不懂戏。假如洪大帅懂戏，是个行家，那是不是这冲突就没了呢？是不是这时候陈佩斯带着戏班的感恩戴德的，你怎么说怎么是？您真是行家，您懂戏，是不是这冲突就没了呢？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就说历史上老祖宗一点都不能改，这是扯淡的一句话。权力可以随便的改你这个东西，而这方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可以搁在里边了。你比方说京剧为什么有今天这个成型啊，行当齐全，唱腔流派非常丰富的情况出现呢？要感谢一个人，慈禧。你要说慈禧把中国祸害够呛，咱不否定，但是对京剧他可以说是第一功臣。我就说京剧能有今天的这种实力水平，是领导人畸形爱好带来的。慈禧对京剧的喜好都达到了畸形的程度，国家困得成那样，北洋水师没钱，户部没钱，他就能拨七八十万两银子在颐和园修个德和园大戏楼。这个大戏楼我前年的时候我到那看场戏去，当时还是迟小秋的锁麟囊在那演。那个戏楼你别看是慈禧年间建的，搁到现在都先进。他能做到什么呢？比方说演生死恨黄山泪这戏啊，他下边居然能放烟雾，模仿阴间的氛围，就道具啊特别齐全，而且三层楼，每层楼几扇门，中间演啥，边上演什么，那简直那就没得说了，就是基本上中国当时在舞台结构上和舞台设计上那是顶尖的。德和园大戏楼，就慈禧对京剧那爱的，而且他爱京剧啊，他可不是洪大帅那种随便瞎爱，慈禧是真懂戏。他主持编纂的呢就是京剧的教科书，你台上唱戏他下边打拍子，他能知道你哪儿错了，知道哪儿不对，台口这应该是几步，这块应该来个卧云，哎，拉山膀还是云手，他是都门清，你糊弄不了他。就他对戏的品味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慈禧那时候呢他也敢动这戏，我说你不对你就不对。但是这里头有他很多个人偏好，你比方说这个苏三起戒有一句呢，说我苏三呢从监狱我离开了洪洞县，我就好比羊入虎口一去不还，这是他一句念白。慈禧一听不愿意，为啥？慈禧属羊，羊入虎口，你让我死去马上后台就得改，我好比鱼儿入网一去不还。你看就这种时候，那你这权力在那，你敢不动？说老祖宗定的羊入虎口也恰当，我不改，你敢不改吗？你包括慈禧过生日，一高兴呢，点出戏吧，点《战太平》，因为那阵正是跟这个国外打仗的时候，希望有好彩头。谭鑫陪唱，谭老板唱，谭老板的御赐黄马褂不得了的。这时候《战太平》里有句话叫“大将难免阵前亡”。你说老佛爷过生日你又死了亡的，这不好。谭鑫在台上临时改词儿，叫大将临阵也风光，阵前亡也风光，这都是江阳折的，不串折。慈禧当时非常高兴，马上赏银六十两。你说不改戏，谭老板那么大角他也得改，还一个字不能动，动多少个字了？那不就权力给压的吗？而且大家对慈禧这种态度，那说白了跟当哈巴狗都没区别。你看看那个四郎探母，四郎探母里头萧太后跟那个铁镜公主啥时候的人？大辽的人呢，跟北宋对应上。杨四郎在这待了15年，然后去看自己妈去。一开始萧太后跟铁镜公主穿的啥？那都是汉唐时候的衣服，就所谓的那种汉服唐装。可是到大清演着戏的时候，慈禧专政的时候改成什么呢？旗人镶黄旗整黄旗穿的旗人衣服，上面一个这支撑着，跟那格格公主似的。你现在看四郎探母都这么演，你奇怪，一个在宋代发生的事儿，他服装怎么能是大清的那种旗人的衣服呢？公主格格的衣服呢？就当时的艺人献媚造成的。你不按这来不行，我按这个哄老佛爷高兴。你到现在你看看，你四郎探母，你从网上调任何一个版本，你看那衣服是什么时候衣服？不光是这个，萧太后这角色那不得了啊，慈禧太后、萧太后 这有关联的。萧太后在台上一切的行走坐卧全是模仿慈禧老佛爷的。谁发明的？梅兰芳有个师傅叫通天教主王耀卿，也是个男旦，他就演这个慈禧走路，他学行话叫什么呢？喂鸡啄米，这一个步喂鸡，鸡在地上哈哈啄米，走前面绑上晃颠三下，叫喂鸡啄米，太后的步。你现在演萧太后也这么演，为啥？给慈禧溜须拍马。所以后来金庸界说，嘿，这人活慈禧真像。那是为啥？那不就是献媚吗？给权力献媚。那一人封国哪儿去了？不老祖宗东西一点不能改吗？这他妈都改了多少了？这等于，而且你看京剧大清的时候最有意思，凡是太后基本都是好的，西宫娘娘都坏的。为啥？珍妃就是西宫娘娘，慈禧把珍妃塞井里头了，那这珍妃就不行了。而太后都是好的，记不记二进宫？怀抱着又主业，怀抱又主业，李爱妃、李太后，最后托付给这个徐彦昭和杨波。也不是有事无事不用宣二奸党了。你看李太后好的，另一个李太后打龙袍里头狸猫换太子的李太后，一见皇儿归臣开眼打马无道的君，你教训宋仁宗，这太后也是好的。龙凤呈祥里头吴国太把孙尚香嫁给刘备了，也是好的。你看看这太后都是好的，为啥？溜须慈禧啊。所以你说一人这时候他封国哪儿去了？他改了多少？别说那个，慈禧还有强迫改的。有一个传统剧目叫《天雷报》，说这个儿子张继宝，父母含辛茹苦培养成状元，完了他不认爹妈。这时候天打五雷轰，雷公电母两边轰他，给他轰死。就这么个戏，慈禧拿这戏干嘛呢？要收拾光绪，意思你不孝顺我啊，你不听我的，帝党后党还搞变法。有一年光绪的生日是6月26阴历。就在这天在宫里唱戏，慈禧钦点天雷报这戏，就得给我唱这个。然后呢在台上呢，不一个雷公一个电母吗？两边轰这个张继宝这逆子，哎，慈禧给我加五个雷公五个电母，比五马分尸都狠，给你把你整个人给你们直接轰碎了都。而且让光绪坐旁边跟人一块看，慈禧一边看一边看光绪，光绪看看台上，看看这个慈禧，你想那什么滋味？你说台上加五个雷公五个电母，这民间演戏演这个老百姓都得骂，但慈禧要这么改，一人敢说个不字吗？你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还包括慈禧呢，有一年突然间在宫里连演了10场连营寨。连营寨这戏你要是关注我节目，我以前说过，连营寨讲的什么？火烧连营700里，刘备白帝城头功不听诸葛亮的，非要给二弟和三弟报仇，结果东吴任命陆逊为将军，天热的时候刘备呢就把自己这寨呢撤到树林里，哎，这下陆逊得着了，火烧连营700里，把刘备给烧的，最后死到白帝城，临死托孤，后主刘禅交给诸葛亮，任诸葛亮为亚父。这么个戏，戏班子一般都不演这个戏。为啥？主将刘备死了于班里头不利，你演这戏你不咒班主死吗？而是赶上在宫里头连演14，对，就给你光绪看。你这边光绪不管你过生日干啥，我这连营寨，我这主将皇上死了，你那头你是皇上。就慈禧当时拿京剧敲他光绪，这里边他做了很多改动，那就有他的明显影射嘛。他又不在乎，他掌握着光绪的生杀大权。最后那个秋瑾的瀛台不也是中了砒霜的毒吗？结果光绪毒死，第二天慈禧老佛爷撒手归西。你就想慈禧利用京剧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儿，他说改就改，说动就动，艺人敢说不字吗？肯定不敢了。而且何况慈禧开创了给艺人赏钱的一个高峰啊，当年就是谭鑫培2天拿了600两赏银，那是巅峰啊，腰别着牌可以自由进出宫里的。那刘感三演那个戏要求骑个驴，那故宫里都不能跑马的，刘感三可以骑着驴进故宫演去。你说慈禧对艺人是很惯着的，那你这种情况下有句话就别给脸不要脸的，那这时候老佛爷让你改个戏那算个屁呀，改吧无所谓的，还什么戏比天大呀？啊，去他妈地，银子多好。所以我就告诉你，艺人呐，咱也不说艺人品德低下，为了吃饭，再一个在权力之下你如鸡粪儿啊， 你就跟蝼蚁一般呢，你敢反抗吗？所以再说什么老祖宗东西一点都不能改，你说矫情不矫情？而且到后来呢，偏偏是对戏曲权力干涉最多的，往往是他自认为懂戏曲。你比方民国那几个总统，曹锟、大军阀张宗昌、狗肉将军张宗昌，这都是懂戏的。曹锟唱老生唱特别好，所以很多这个艺人呢还非常喜欢这样的。就跟我说程蝶衣说那个青木不死，京戏就全日本，青木是真懂戏。对艺人来说，你懂戏这是天，你要懂戏再有权利那太好了，你还能捧我们呢。那至于你改的对与不对什么的，那都是次要的，在生存面前这些是退居第二位的。